好，我们继续讲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我来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六到十节一起读。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知识，是照神的恩赐，是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一个词，我们刚刚读的这十节经文就出现几次，就是奥秘。奥秘，英文用 mystery， mystery， 是不是这样拼的？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字说成很神秘，很意思就是隐藏的，不是那么表露在外，甚至我们觉得那是超自然的东西啊。你知道新约圣经提到很多次关于奥秘啊。今天待会儿我要把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奥秘的经文，可能不是每一处，可是差不多快要每一处都要跟大家提。我想要犯一个我在神学院教导讲道法叫学生不要做的错误，就是用许多的经文，用许多的材料。可是我今天想要让大家多看几处系列圣经怎么样提到奥秘的经文，其实那都是同一个主题。你知道保罗书信里面当保罗提到奥秘，这是保罗比较多用的啊，除了保罗以外可能其他用的多一点的也许是约翰吧，特别他写的启示录啊。可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也不时的提到这个词，这个字奥秘。可是保罗提到奥秘的时候，意思就是非经神启示你就不明白的事情啊。所以其实他不是指着神秘兮兮的事情，但是确实是指着可能按我们的天然，我们在自然里面不太知道的事情，所以说它有点超自然也是对的。非经神启示，不是神启示你就不明白的事。可是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奥秘的时候，他几乎都是在讲过去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保罗在讲奥秘的时候完全没有神秘兮兮的意思，而是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明白了。他也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你们都不明白，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这奥秘，他没有这个意思。我从年轻遇见过几次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很喜欢讲道的时候 好像喜欢让人觉得他们特别有神的启示，能够讲出奥秘的事来啊。好像如果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可是好像神特别的启示他，还有神特别的光照跟启示，好像先知的预言一样啊，所以就能够讲啊，把神的奥秘讲出来。我弟兄姊妹，我清楚告诉你，如果有人这样，你听听就好，不要完全相信他。因为圣经里面保罗讲到奥秘的时候，我觉得保罗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虽然他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神的奥秘，可当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过去的时代人不知道，不是因为保罗还没有出现，而是因为基督还没有来啊。当基督来以后，这个奥秘就解开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很自然的每一个人就完全都豁然开朗全部明白，不是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借着一些传道人或者借着一些书籍神让我们更明白，但是那个奥秘的内容并不是因为有人得着很奇特的特别的解释特别的启示，而是因为基督成全的事啊。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讲的奥秘。首先我们看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保罗在这里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最代表性的经文了。二节我们全部来看。保罗讲的有点长，一起来读。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后面有一句话说，所积蓄的一些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一句话。可是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对吧？那如果你今天认识了基督，你就开始认识这个奥秘。可能并不需要传道人给你多讲一些，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没有传道人跟我们讲，我们自己不去思考，不好好读圣经，就没有那么快认识基督。在基督来到之前，你知道一般的人也知道也会期待沾一点神的恩泽啊，所以有神的观念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古以来人就觉得应该有一位神，而且我们可以从他得到一点恩泽。可是要能够跟神的生命有份，甚至做他的儿子，这个就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认识的事。虽然人还是有这种渴望，有这种想法，但是通常想到讲到这个的时候，通常是把它讲成像一个神话故事或者童话故事一样。可是人类确实本身就存有这样的想法跟盼望，我想的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比方柏拉图吧，希腊的哲学家，我想他不认识基督，他在基督之前大概三百年左右的人吧。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习向神啊，人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习向神。我想他不太同意那些希腊神话故事，那些希腊人弄出来的神，他不太同意这个，因为那些神是像那些神像人，人的所有的七情六欲，所有的争论战争，他们都把它画在那些神话故事里面。可是柏拉图说，人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习像神。 人都有这种渴望，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认识。一直等到基督来，一个来成为人的样子，而且还不是像南瓜仙子一样变一下然后又变回去的样子，是真的来到人间，从婴孩开始过完一生的一个人。可是他身上又完满的彰显神性，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人跟神可以有这样的相交，这样的关系，这样的联合。既然神性可以披上人性，今天我们就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人性也可以披上神性，那就是基督来把神性跟人性集于一身，带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可是今天对我们应该不再是奥秘，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奥秘包括了我们常常说 God man Christ， 叫做神而人的基督。我们很难把它讲得完全，所以我们这样讲，神而人的基督，神性进入人性，也可以说人性披上了，穿上了神性，从此人得与神相亲，甚至人得以像神。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因此明白一件事，思想一件事。我们想到人的时候，是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成为我们对人的定义界说最主要的事，对不对？一旦我们死了，这个身体不再运作了，我们就认为这个人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对人的定义是这样，即使我们相信人有灵魂，可是我们对神的定义不是这样，神是灵，不是吗？可是借着基督，今天我们知道灵与身体交汇，你也可以说物质跟灵交汇。也许我们也借着这个知道灵其实才是核心，因为就是这个物质也是神的灵造的，对吧？可是呢，物质仍然被赋予伟大的意义，因为神还是造了物质的世界，而且他自己进入物质的身体里面，而且他在我们身上想要做的工作，成全的事情，想要我们像神，他安排了是在我们物质的身体里面来从事这件事，对吗？所以在此宇宙二元论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这是初代教会大概第二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人提出来，他们把灵跟物质做了一个二分法，完全的区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道成肉身的基督。如果他曾经成为肉身，他一定不是至高的神，因为灵才是光明的，才是崇高的，物质是我们叫就希腊哲学界这样讲，叫形而下的所以两者是没有什么来往不会有重叠的这个叫宇宙二元论。第二世纪出来的异端，是大家诺斯底主义就是这样。可是那是从初代教会就不为教会所接受的错谬的道理。今天这种道理有时候还是会冒出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吗？会觉得物质似乎是比较低贱一点的，心灵才是比较高尚的。神没有这样看，他把最高尚的灵，他的生命却居住在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你在圣经里面研究圣经怎么样讲到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真理。我今天没有特别要讲这个我曾经在讲罗马书的时候 花了一些功夫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情，也许今年内我们会有机会讲到这个。我有时候用圣经里面的一些话在上礼上跟人讲，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像麦或者稻子的谷粒一样啊，你看到的谷粒是用壳包装的，包着里面的米或者是麦子在这个壳里面成长啊，可是我们要的不是那个壳，对吧？谷粒的最核心的意义不是那个外壳，虽然这个之前我们把它当一整体看，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但是里面的那个才是我们要的。等到有一天里面的饱满成熟，我们就会把外壳出去，把它放在火里烧，就像火化那个人的遗体一样。保罗吃那里面的那个谷粒叫做里面的人 inner man。所以很有趣，神在意的是那个里面的人，那是要进到永恒的，可是他是在那个外壳里面被培养的，对吗？就是在物质的身体里面被培养的。所以基督的救赎有很多的层面，我们需要对于这个物质的身体有更正确的认识，他怎么样曾经跟罪结合，主怎么样定他的罪，怎么样让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再叫他活过来，好栽培里面的人，这都是罗马书在告诉我们的事，将来我们会有机会讲多一点。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奥秘当然包括了基督成全的救恩，不只是基督的本身，也包括他成全的大功，伟大的救恩借着基督来得以显明。这个救恩是从谦卑低微软弱当中出来的，对吗？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取的样子就是像这样啊，他并没有用一个雷霆万钧特别刚强有力的样子来到世间，让人认识比钢铁更加坚硬的东西，让人知道借着这个要来得着属天的事物。神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啊，他进到最软弱的人的肉身里面啊，而且进入的是一个贫穷卑微的环境当中。救恩是出自卑微软弱甚至绝望的，你知道吧？圣经里面第一次神好像预言救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在圣经里面，我想在一般人也通常会把女人，如果男女来区分，会把女人说成比较软弱的一边啊。可是神却一起头把救恩说成是从女人的后裔出来的，救恩出自软弱卑微甚至绝望。后来主耶稣的复活，他彰显伟大的复活大能，是出自十字架的软弱，出自死亡的沉寂，对吗？这些都借着基督来让我们明白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对于怎么样从卑微或者是软弱变成刚强变成崇高的观念是出自圣经的，就是在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中间，他们有很多是从这里来的。我常常说基督还有十字架把软弱跟刚强重新定义了，把卑贱 跟荣耀重新定义，甚至把死亡跟生命重新定义。所以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包含了这些今天对我们应该都是展开来的，敞开来的。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讲到这个，接下来第三节我刚刚也请大家读了，那里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他有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智慧。所以神甚至设立的救恩不只是从卑微软弱出来，而且给我们最简单的最单纯的，也就是他并不是要我们 去追寻去学习一大堆的东西才能得着，他把它弄成最简单，因为不是在一些事情上面，而是在一位关键的人物上面，在基督里面。像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 Jesus only， 就是唯独耶稣，唯独基督，这是救恩的很核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认识了主以后，我们继续成长追求的道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要专一的追求基督，追求认识他，得着他，你渴慕他，信靠他，顺从他，宝贵他，住在他的里面，充满他，对吧？这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事情，那是真实的，那不是一个道理而已，这是我们成长的道路。历世历代有许多圣徒认得这条道路，走上这条道路，很多人都是这样。今天他们的留给我们很丰富的产业，也许他们的书，他们一生的经历，他们的服事等等，可是你去探究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变成这样的，都是因为他们专注在基督身上，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去读过哈佛，读过牛津，或者是得过什么学位，不是的，是因为他们专注在基督身上，还有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唯独基督，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在基督的里面，这样使我们生命也变得专一。保罗很强调这个，他传福音携带人变成专一，他称这个叫做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而且他警醒的看守着，希望人不要失去这个。我刚刚说我要跟大家多列一些新约圣经怎么提到奥秘的经文，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第到十一节，这是我们之前读过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复习一下，一起来读。都是照他旨意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其意所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等等啊。得有一天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因为我们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道路，也有一天要在他里面同归于，那并不是很单调的事，那是很简单很专一，但是一点都不单调。因为论到智慧知识，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论到你能想到的各样的丰盛，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对吧？都一样出自哥罗西书。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许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吧，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来，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然后很明确的讲，这个他们传的不是靠着高言大志，靠着人的智慧。但是关于神的智慧呢，他说这是一个奥秘，是神要使我们得荣耀的。他说这个奥秘，这个智慧，世上有权有势的人不明白，那是因为他们找错地方了，他们往高处找最崇高的，可是最崇高的并不在高处。他们想要找最丰盛的，他们往五花八门的世界找，可是最丰盛的并不在那些丰盛里面，而是专一在基督身上。而且那是在卑微当中，当人谦卑下来才看得见的东西。神的奥秘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个其实是在讲到，这不是指着我们会得奖或者是被人称赞的那种荣耀，而是在讲到神的本体，你知道吧，我们要得着神。请再看罗马书十六章，往前翻一点，罗马书十六章最末了的话，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一起读。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保罗在这里，其实没有说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说？你知道吗？他刚刚花了很多功夫讲了，整本罗马书都是了。这是基督跟他的救恩。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是另外一个讲到神的奥秘非常重要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二十五到二十九，来，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知识，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这个奥秘可是如今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对吧？不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启示跟我们讲的，而是说借着基督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要让我们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保罗仍然讲的不是一个道理而已，而是基督本身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听清楚这一件事。有的人做基督徒可以很多年，他们的得着仍然集中在得着这个得着那个得着这个得着那个，可是保罗很清楚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基督自己，他自己 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有人这样讲，我们刚刚读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吧？有没有读到这个？刚刚我们读的，
有，
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刚我讲了好几次哦，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哈。但有人说圣经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他们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嗯，这个也有一点道理。不过我觉得圣经里面没有那么明确的一定要把它区分清楚。我觉得那个意思应该是说，当保罗提到奥秘的时候，就包含了有关基督、有关教会、神一切的奇妙的旨意跟安排都在里面了。因为基督跟教会是不可分的，基督来就是为了建立他的教会，甚至他把他的教会说成他的身体，跟他变得一体的，所以一切有关基督跟教会的事就是神的奥秘，今天都向我们显明出来了。保罗在一个地方提到他传的是福音的奥秘，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真道的奥秘，都差不多这样的意思，我就不让大家翻那个圣经了。一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可是有一个地方讲到奥秘，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也在以弗所书，在第五章，通常在婚礼的时候会读到的经文。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他在讲到丈夫跟妻子联合，两人称为一体。保罗讲到这里，他很明确的教导这些伦理的事情，可是他讲到这里，他也想到怕有人只想到这些而已，所以他说：“可是我是在讲到基督和教会，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不过他也怕人家这样讲以后，就又每一次提到这个话都想到基督和教会而已，所以他讲完这个又再加一句话说。”可是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主要我们这两方面都想到啊。下一次你想到婚姻的时候，一方面要想到神介入你的婚姻，他一定希望帮助你把婚姻家庭经营得好。可是下一次你想到婚姻家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想到这一面。保罗说这是一个预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有一天我们要跟基督完全的联合说的，甚至我们被称为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我们刚读的全部是保罗的书信，对不对？其实圣经不是只有保罗讲的奥秘，我们刚提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用了奥秘这个词，可能最有名的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讲到比喻，常常讲到天国。如果天国是指着在地上选出一个最棒的总统，敬畏神，所有的国会都是基督徒，所有的县市长官员都是基督徒，全国按着神的旨意去治理，这个叫做天国。但这就不是奥秘了，才没有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讲，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神没有想要地上的国全部都变成这样，并没有，大概也不可能发生的。我甚至觉得基督徒不需要把这个当你祷告的目标。这样讲可能有人 要批评我，可是我不太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祷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经明确的讲到这些都只要我们祷告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可以平安度日，所以重点不是那些政治人物，是我们让我们可以平安度日。做什么呢？ 可以敬虔端正，好好的追求神，好好的服侍神。除了旧约新约讲到我们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或者我们所在的国家祷告，几乎都是这个题目，那我们可以得到平安。至于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平安，那就是 你个人的事了。你真的觉得台湾变得绿色比较平安，变得蓝色比较平安，变得哪个颜色比较平安，你要这样想随便你。如果你觉得有得到神特别的启示，我自己从来不这样做，我想神比较知道，我都只是笼统的照神要我们就求平安就好了。至于怎么样才可以平安，我也不知道。在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你很难归纳出怎么样的政权就会为百姓带来平安，你很难归纳这个事情的。好吧，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可是至少我们为这地球平安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主显然不把他的关注点放在地上的国度上面，他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主耶稣跟使徒从来没有谈过政治的事，最多只有一句话，他论到希律王说那一只狐狸，除此以外都没有讲过任何跟政治有关系的话。可是当他讲到天国的时候，讲到神的国，他说那是一个奥秘。为什么那是奥秘呢？因为神的国不是外面有形的，这个主自己告诉我们，神的国是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是内在的，是无形的。所以他要教导我们关于神国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些讲到天国的教训、天国的比喻里面，他提到什么呢？我们不详细的读它，我简略的讲，希望你原来就熟悉。神的国是有机的，知道什么叫有机的？不是指着没有农药的菜蔬，有机原来的意思就是有生命体的哈，它是有生命会成长的。神的国是有范围的，它并不是什么都好，你知道吧？主说就好像人撒网在海里面捞上来的东西并不全收，挑一些东西收下来，其他丢掉的。神国有这样的特质，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自己应用在这些，这是主讲的比喻吗？就是要让我明白这些事的。所以进神的国是有条件的，对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神的国是要求我们要全心去追求，甚至为此撇弃一切的，对不对？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这个，提到一个人为了得到一颗贵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神的国还有一个特点，他比坏的东西有能力，他不怕坏的一起成长，你不一定非要去把败子薅出来不可，有一天会有分别。这个在很多方面我们也用得着的。哦，这个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神的果的一些特性。我们回到保罗提到另外一个奥秘，还有一个奥秘很重要，就是有一天保罗说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使人要复活，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保罗称它叫奥秘，你知道吧？这在什么地方谁知道？讲到复活的有名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开始吧，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开始，是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一节一起读，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然后他提到，今天因为这个号筒还没有交在天使手中，今天号筒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吧？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说，我们服事就好像吹出有定音的号声，让人家知道怎么样传达什么东西。所以圣经好像用号筒来讲到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他传的讯息，我们的服事，今天号筒在我们手中，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机会将要过去，天使要过来，从我们手中接过号筒，他将要吹出末次的号声，像这里所说的，这个世界将要结束。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圣经的最末了58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刚提到的另外一个人讲到奥秘，就是老约翰。可他讲的奥秘也不是像人家解释启示一样，有一大堆的，好像不是得到特别启示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他讲的不是指那个，我想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奥秘，最核心的经文是在启示录10章7节。一起读，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相信第七位天使吹号，你记得有七号对不对？第七位吹号，我想这个跟保罗刚刚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所说的号头末次吹响是同一件事。那时候世上的果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果，直到永远。这里说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是奥秘什么呢？跟保罗的意思相仿佛，就是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就是我们传的福音。下一次想到奥秘这两个字的时候，请照刚刚我读给你的经文去了解，而不要照有一些人把它讲的神秘兮兮的了解，好吗？那是非借着神启示人就不知道的，但是今天借着基督来还有他成全的救赎，我们可以明白的。我想应该加上一句话，借着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将要经历这个奥秘，对我们来讲是应该是打开的东西。我们回到以弗所书3章，在这里保罗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他进一步说，这个是基督要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是上一次提到的吧，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6节，保罗说这奥秘是外邦人可以在基督里同为后世，同盟应许，同什么，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还要同为后世啊。可是接下去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得到奥秘是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用今天后面一点时间来讲这一件事。保罗为这件事心里面火热，忠心不怕死，他不畏艰苦，甚至为此被囚在罗马，他以此为荣，他心中只有这一件事，管他环境怎么变迁，管他有什么遭遇，他心里就只有一件事，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 也提过奥秘这个字眼，他说神立他们做基督的执事，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记不记得这个话？那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个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意思了，就是所有神托付给他的这个福音都包括在内。我们比较常听见人家讲接下去的话，说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自己就是这样，对吗？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你不一定像保罗一样周游四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可是在你自己的地方，神让你接触的人，无论是你自己的家人、你的朋友、同事或者任何人，当你有机会向他们见证基督的时候，但愿我们存心都是这样的，跟保罗一样，我们是想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人的，是不是？我想不是只有保罗这样做，使徒这样做，彼得他们都是，他们存心都是这样，要把这个奥秘传给人。神拣选彼得他们做犹太人的使徒，拣选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们都同样的是要把这个奥秘传给人。主说的嘛，这是他传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有的他的仆人，而我们这件服事的人就包括在内。我再多读一处讲到奥秘的经文好不好？那个地方叫什么奥秘？敬虔的奥秘，听过这个吗？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觉得这个敬虔的奥秘，就像在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一样。这段话差不多每一句用在基督身上是对的，用在教会身上好像也都对的。其实我并不知道保罗原来是想放在教会身上还是基督身上，他前面是在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什么？前面两节怎么讲？是他说神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来，我们来读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这里你应该每一个点你都了解，对不对？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对吧？也许你觉得你活得不够丰满，不够完全，是，我们都继续往前去，但至少你明白这些都在讲什么，对吧？这叫敬虔的奥秘。所以我们所有的敬虔，我们信了一个宗教，都是在往这一方面去的，那才是真正的宗教。我们刚刚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末了，提到这个奥秘之后，保罗说是神托付给他们服事的，后面他说他是按着神的大能运行在他们里面的大能来做这些事，你记得吗？我们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并不需要拥有好像比别人更高等的或者是学位、学历、学问、才能、身份、地位等等，因为神使用你是要你借着神的大能。事实上神的大能常常优先彰显在软弱卑微的人身上，甚至愚昧的人的身上。圣经讲到愚昧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是在讲到人不认识的人神的那种愚昧，这不是我刚刚讲的愚昧，而是另外一种愚昧，是世界上的人认为是愚昧的，神并不这样认为的。 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人都是后来他们的一生跟他们的服事影响了有时候整个世代，甚至影响了后世，有巨大的影响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很平凡出身的，像初代的教会除了使徒保罗以外，几乎所有的使徒都是平凡出身的，对不对？也许其中有的稍微被人认为好一点，因为比较有钱一点，比如马太，马太是一个税吏啊，所以也许还蛮有钱的。其他有四个是渔夫，还有好几个门徒，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可是看起来好像都是蛮平凡的人。因为后来公会论到这些门徒，说他们原来是无学问的小民，对吧？他们完全撼动那个世代，而且建立的教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事工，你知道吧？里面有另外一个事工维持那么久，而且有那么多的人，从来没有。近代一点，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人也是像这样，比方19世纪的穆迪、20世纪的葛培里、格里汉，他们都是布道家，他们两个人也都是非常非常平凡出身的啊。我觉得他们两位，我有时候这样讲，他们是被神使用来传讲最初步的福音，这是我用的词了啊。可是19世纪的英国，神兴起另外一个也非常非常平凡的人，应该学历也不是很高的人哈，就是斯布珍。有很多人借着斯布珍的讲道得救，可是神使用他不是只带人得救而已，他把神的道讲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全备，以至于被称为讲道王子。神的道也可以这样丰富的彰显在世人中间，一直到今天，斯布珍讲的道仍然一再的被出版，尤其在美国。跟他同一个时代，神拣选一个弟兄，是一个在南非的牧师，他在南非不过是白人，穆安德烈。神使用他更多的传讲基督内在的丰盛，神使用不同的器皿，可是这些都是很平凡的人，他们都被神托付来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已经告诉你，今天我要违反我自己教人家讲道的时候要他们不要做的事，给你讲了一大堆经文，讲了一大堆东西，不过到现在为止听起来还是蛮专一的吧，没有太杂乱。我后面也要很简略的条列式的，这是另外一个我叫人家讲到不要这样做的事，可是我要给大家一个这样宏观的观念来告诉你，圣经用什么方式来讲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我想我讲这些也没有太过分，因为这些我们平常就讲，而且都很细致的讲，所以今天我用纲要性的讲，希望你不要太介意。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讲法，也是出现在圣经很多的篇幅的东西，就是旧约时代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叫做迦南地，应许之地。我们曾经在讲《生命记》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去年吗？前年，我们讲《生命记》的时候，特别讲到《生命记》第八章，我们提到应许之地的丰盛，你还记得吗？那地有泉，有源，有河流，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有蜂蜜，有石头，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一样一样的讲这些事，可是我要先告诉大家，我们刚刚讲的你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平常也一直这样讲，就是这个丰盛，所有在基督里的丰盛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都不是日光底下的事物，在日光底下的事物，所罗门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记得吧？为什么？那些用太阳、月亮、灯光可以照亮的事物，都不是存到永远的。那些东西我们称它叫做可见的事物，而保罗明确的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到底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圣经很明确的用这种方式讲，就是有一天是神的荣耀要来光照。启示录末了就是提到这个，在永恒里面好像没有太阳跟月亮，知道吗？幸亏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没有啦，永恒里面也没有灯光。一片黑暗吗？也不是，在永恒里面没有黑夜。为什么？因有神的荣耀光照，有神和羔羊成为那一座圣城的灯。想一想，什么叫做神照亮的事物？神自己照亮的事物，就是那些东西才是存到永远的，是我们今天需要更殷勤专注追求的事物。我们讲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用泉源河流应许之地的这些丰盛，讲到的是我们内在的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泉源，对吗？小麦大麦我们曾经讲到，有的人认为那是用来讲到死跟复活，基督的死跟复活，那是很重要的丰盛。你有没有懂这个死这一件事？罗秉真师母说，就是我们的名声也要死掉。名誉跟荣誉不一样，我把它区分一下，你不要失去荣誉，可是你不用在意失去名誉，懂吧？罗秉真师母教导我们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被人家触犯了，被人家触怒了，要生气了，他说你不要先去问，先去留意谁使你这样，你要先问自己说，主，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使我觉得被 offended， 被触犯。这句话，这个教导曾经非常巨大的改变我生命的态度，我想也改变很多人生命的态度。所以在圣经里面可以用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旧约的结束，不住的在讲的神要他们得着应许之地为业，而且能够遵守神的道，以至于他们在那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用这个来讲基督的丰盛。另外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也常常借着一些人来讲基督的丰盛，比方神自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记得吗？借着亚伯拉罕这个走在信心的阶梯上的人，他后来成为神的朋友，他的一生有许多事情可以用来讲到基督的丰盛。以撒也是，以撒的讲基督的丰盛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圣经很少提到以撒一生里面发生什么事，他有什么学习。这个人了，生下来就富二代，标准的富二代，可是他并没有变成乱七八糟生活的人了。他懂得享受，这个是福音的精髓之一。你做儿女要懂得享受，要权柄啊，而且他有神儿女的尊贵，他不跟人家争，你记得吗？当人家为一口井争的时候，他就把那口井让给他，称那口井叫做相争，意思说你要相争给你，是你在争，跟我无关。 又为一口井相争，他把那个井取名叫什么？为敌，就是两个人彼此对立为敌。他取完饼，然后把它送给人。他送给人之前先取名字，很好哈。意思就是说，你要你喜欢为敌，喜欢相争，这是你的。后来挖第三口井，人家不跟他相争了，他自己可以拥有了。他也给他取名字叫利和伯，意思是宽阔之地，宽阔之地属于我的。哎，你要学习这个。这也是跟我们今天做品格教育有关，就是抓住重点啊。不值得跟人家相争了，得到宽阔之地才是最富厚的产业，那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雅各的一生在圣灵的魔造里面，最后他像一个尊贵的王子一样。外面的长相不是啊，他牧羊各方面到130岁，大概看起来实在是很老很丑陋的样子，大概以至于埃及法老惊为天人，说你不晓得活到几岁了，不晓得这个人活了几岁了。可是他出他入都为法老祝福。你可以从这些人的生命想到这些基督的丰盛，对吗？甚至还有别的方式讲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比方圣灵的果子，或者圣灵的恩赐，在各种的表现里面彰显出神的智慧、他的作为、他的大能。圣经要结束的时候，用了一个东西来讲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你读启示录21章22章啊，那个讲的可丰富了，提到装饰整齐，成为完全，做基督的心腹，跟他联合，做神的居所，与神同住，有神的宝座，基督作王掌权，超越病痛、悲哀、死亡，有生命泉的水，生命水的河，做得胜者，经过锻炼而产生的宝石，做那座城的根基，有生命树，有生命果，有益智叶等等，那都是可以讲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对不起，我刚刚确实是条列式的给大家讲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我想这些都是多年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也跟保罗一样，我们觉得这是神托付我们给我们的，要让人知道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17首。